好，我们继续这个83页的倒数第四行啊，开始解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两句经文。那么善导大师在解释这两句经文呢，也是从我们凡夫的角度去讲。他说四心作佛者，在83页最后四行的最后两句话啊，言四心作佛者，一自信心原相如作也；言四心是佛者，心能想佛，一想佛身而现，即四心佛也。离此心外，更无一佛者也。啊，所以什么叫做四心作佛？就是想佛。啊，可是呢，善导大师用的呢，就是说一自信心原相如作。所以你对佛的信心啊，你自己对佛的信心先要有这个信心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讲义，这个上礼拜讲义啊，第四页最后一行到第五页第一行啊，所以他这边就写了，传宗祇就写了，作就是造的意思，为行者起信心圆佛像，然后去想佛像，造佛像，然后特别强调这个只是观想思想位，还不到正受三昧的位次，所以叫做思想位，完全还在做思维观想啊，然后呢建作佛像，所以叫做圆像，好像是在造佛做佛一样，这叫做圆像如作啊。那四心是佛，就像他这边写的，依着你圆的相好，佛身即现出在你的心中，心不想佛，佛即不现，心想佛故佛身即现，所以离心之外没有这些所现的佛身，全无佛现，所以叫做呢四心是佛啊。所以四心作佛就还在思想位，四心是佛就是见到佛了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用词呢，其实就是凡夫的立场，凡夫的状态，并没有把它讲得很高的这种境界。那当然这个还是要有一点点功夫，你才有可能像他讲的只是思想位啊。你真的要得正受三昧的话，真的得三昧了，那你随时一入定随时就见，否则的话你就变成要一一观之，像上一堂课讲的，你要一个相一个相好好的把它想清楚啊，那才会想出来。你说那这个哪有办法想那么清楚？所以刚刚有一个学员啊，学长就在问，那这都这么难，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那就是第十三观啊。上礼拜呢就特别讲，那第十三观就是专门针对我们凡夫啊，这前面这个相观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哦。那么有没有比较容易的？就是第十三观，各位偷翻一下哈、哦，翻到96页，你看啊、哦，96页这第十三观就写得很清楚啊。若欲自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相在池水上啊。说呢，前面所说的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但是阿弥陀佛有夙愿力，有意想者，一定要让我们成就，所以呢，你可以想小身，不管你想的是大身满虚空中，或者是想的是小身丈六八尺，佛都可以满我们的愿，让我们能够修成功。所以这边写得很清楚，凡夫心力如果没办法想前面那样那么大的身，就可以想像人一样大的佛像。哦，那以此类推，前面讲到说啊，要一一观之，32相要一一具足观。那么到了第九观的时候呢，就特别讲，你翻到86页啊，86页的2、4、6、8，第八行，第八行最后两句话，观无量寿佛者，从一相好入，但观眉间摆好，即令明了。但你摆好相观成功了。见眉间白毫相就观成功了，84000相好就自然当现，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十方无量诸佛等等的，那个就叫做得到念佛三昧了。哦，所以这也是 从一个相好，也是针对凡夫来讲的，啊，一下子没有办法，32相、84000相通通观好，那你就从一个相好观，哈。好，回到83页，所以刚刚念的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两句就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善导大师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字哦，离此心外，更无异佛者也。所以这叫做四心是佛，也就是说你如果专想佛的相好，你很专心，没有其他的妄念，没有其他的杂想，这时候你的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佛身，就是如来的法界身，以32相现在你的身心中，这叫做四心是佛。所以你看那个经文真的就是这样写啊，你没仔细注意看，你注意看，真的就是这样写。你看81页的经文，81的倒数第三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32相80随心好，写这么清楚。然后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真的是个佛身，就是从心想生的。所以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诸佛正遍之海呢？回到83页倒数第二行，圣导大师就说称赞佛的智慧是圆满无障碍的智慧，所以能够遍知一切众生，作意不作意常能遍知法界之心。什么叫法界之心？你看那个这一页的第四行，83页第四行中间，言83页第四行，言法界者是所化之境及众生界也。所以常能遍知法界之心，就是常能遍知众生之心，佛的无圆满无障碍智常能遍知法界众生的心。所以最后一行，83页最后一行，但能作想即从如想心而现。所以这样的现就好像是从心想生一样，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从心想生就是从心想而现。这是善导大师解释这一段经文，完全不适用天台宗的解释。天台宗的解释的话呢，原则上就像我们净空老和尚他习惯的用词，四心是佛他放在前面，四心作佛放在后面。为什么老和尚会习惯这样讲？就是因为他接受天台宗的思想，理具四照，理具本来具足十法界3000性相，但是要怎么现这些四相呢？要缘具足就现。所以缘具足，你成佛的缘具足，现佛的现佛相的缘具足就现佛，菩萨的缘具足就现菩萨，三恶道的缘具足就现三恶道。所以四心是佛，四心作佛，他说作佛就是把那个成佛的缘具足就可以作佛，因为你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所以将来成佛。你本来是有佛性，然后你现在想佛，所以能够现佛相，都是从理具四照，以此类推，四心是菩萨，四心作菩萨，四心是三恶道，四心作三恶道。所以这是老和尚一贯的说法啊，他包括在解释观经释帖书也还是这样讲，都没有照善导大师的一个说法。所以善导大师的说法就不是从天台宗的思想哦，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天台宗的解释这一句经文，就像我们净空老和尚讲的是这个意思，本具是照啊。不过呢，智者书庙中抄啊，它有另外一个解释。第一个就是感应的解释，第二个的话呢，是你自己修，自己成佛，自心作佛是你开始修。以后你修成功了，就没有离开这心，你自己成佛了。 所以他是用两个角度去解释，一个是从感应的角度去解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第二个呢，是从你自己现在做佛就开始修成佛的因，将来修成功了，是心是佛，就是自己成佛了。他是从这样两个角度去讲，哦，那么善导大师完全不用这个，他说是心作佛。那个坐就是想佛，传东记说那个就是在原相如坐在造佛，就是想佛在造佛，那你能够把它想出来，佛身现前叫是心是佛，他是用这样来解释这两句经文。所以善导大师一直强调你要这样来解释，你不要把它解释成，你看八十三页最后一行，或有行者将此一门之意作唯是法身之观，或作自信清净佛性观者，其意甚错，绝无少分相似也。哦，那么到底是谁做这样的解释？不要忘记，智者大师是隋朝以前的，他时代是比较久远的。唐朝善导大师是在他后面几百年以后了，两三百年以后的。所以善导大师当然看过智者大师的著作，也看过义净法师的著作，看过这个叫慧远，净影慧远的著作，哦，所以这些著作他一定都看过，所以因此他才会这样解释说，如果你这段经文做这样的解释不对，哦，所以我们传通记呢就把它点出来，然后在上礼拜讲义的第五页，这个唯是法身观等啊，法身观等，他说这个传通记里面讲这些是谁这样说呢？净影等三师，净影就是呢这个慧远，他也叫慧远，他不是庐山慧远大师啊，就是净影慧远啊。云何名作，云何名事，两义分别，依旧佛观始终分别，始学叫做作，这叫作佛，成功了叫做是佛，啊，所以刚开始学叫做作佛，是心作佛，终于成功了叫做是佛。第二个现当分别，现就是这一生，当就是当来将来，诸佛法身与己同体，现观佛时心中现者，即是诸佛法身之体，明心是佛。忘己当果，由观生彼，叫做由心作佛，是心作佛。所以变成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现在作佛，将来成佛，是佛。哦，你现在想佛，然后呢佛可以现，那个也是是佛的意思，所以作佛是佛是这个意思，所以天台跟这个意思一样。那嘉祥书呢，嘉祥集藏，四心即是三十二相，是指的是应身，四心是佛讲的是法身，四心作佛，这个作佛就是你要去做法身应身的因，这样去解释。哦，那就很深的解释，就不像善导大师这么直截了当的讲，所以才会说呢，此三师的解释俱当唯是法身观。啊，那么至于善导大师提出来这两种观，出自在《旃茶三额业报经》，一个叫做唯心是观，一个叫做真如实观，用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自信清净佛性观就是真如实观。所以在旃茶三额业报经里面稍微提了一下，学唯心是观要怎么学，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你都要观察，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唯心所现啊。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想而能自见有差别。所以你会看到有差别的法，差别的相，通通都是妄念所造，妄念所现，没有真实的境界。你要这样来修观，而且要强调勿令修废，就是你不可以休息，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他强调一切时一切处，身口意三业，通通都要这样观察，都是唯心所造，唯心所现，这叫做唯心是观。 所以这时候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你想佛身也是一样，也是随心生随心灭，所以一切都是如幻如化，这是唯心四观。那如果你学习真如实观，那还要更进一步，心的性，刚刚讲是一切唯心，现在是这个心的本性还要无生无灭，所以你的心可以呈现在见闻觉知这些功用上，所以包括见闻觉知你都要观察不生不灭，所以你不能够住在见闻觉知，要离一切分别想，乃至广说就是详细的你可以去看那本经，这个才是真如实观。所以如果你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用这种真如实观法身清净佛性观的话，那善导大师说不是这边佛的意思，你真的能不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善导大师说你不要这样看啊，他认为这一段的意思不是佛的本意啊，佛的本意就是教我们观想佛的相好，这叫做作佛，然后佛的法界身在你观想中，在你心想中而现，都叫做是心是佛，就这样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对着凡夫讲的，所以你看84页他就解释理由，为什么他要这样来解释这样的经文。他说既然前面是假想象，要想佛，所以是想佛的相，所以是假立32相。如果你说呢是唯识清净观，或者是自性清净观啊，唯识法身观等等，但是真如法界身，其有相可缘，有生可取，法身无对，绝于眼对。你眼睛是看不到的，心是没办法想象的，更无类可方，没有办法做譬喻的，你完全圆不到。所以在经论里面常常用虚空来譬喻法身，所以无色无相，你怎么能观想？这边要你要观想那个相，经文写得很清楚，结果你把它解释成这样的真如法界身，那不就是完全无相可取，无生可取，所以不能用那样解释。所以他又从正面的去讲，今此观门等为指方立相，助心而取境，总不明，不是在讲无相念佛，离念的那种，离妄念的那种念佛，不是，就是叫你观想那个相，指方立相，助心取境。为什么？如来玄之，莫待罪浊凡夫，立相助心尚不能得，何况离相而求是者？你要让他成功，还叫他一下子要离相来念佛，要让他成功，他说这好像没有神通的人，你却叫他要在虚空当中盖一个房子，怎么可能啊？所以不可能，他用这个譬喻。对于这段话，立相助心，所以有人说净土法门就是从有相入手，这个只好承认。如果藏善达拉是这边解释，那的确，因为凡夫立相助心尚不可得，何况离相而求是者？所以就承认了。但是呢，如果去讲到了比较高的这个天台华严的这个教理来解释净土，那你应该回答说，不只是从有门入手，那是因为对凡夫，讲到究竟处是中道第一地，诸法实相为本啊。如果没有到那里，那么不可能说呢，十地菩萨不离念佛。刚刚有一个学长特别交代我说，以后讲登地菩萨一定要讲是别教。是的，如果原教只要出住以上就 OK 了哈。原教的话是出住菩萨，就是法身大师，就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通常呢，习惯性的说法，登地菩萨都是从别教的立场，这个是才是法身大师，才是破无明正法身。所以十地菩萨不离念佛。你以为那样子的菩萨他念的是什么佛？还是着相念佛吗？还是从有门念入念佛吗？当然是从中道第一地， 离世俱绝百非的中道第一地念佛呀。所以对着凡夫而言，立相助心是必要的、哦、所以对于这一点，请看今天的讲义，又跳回今天的讲义了、哦、第二页，如果你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天的，你可以看那个单数页的右上角都有日期、哦、9月28、哦、那么双数页就没有了、哦、所以这个第二页的最后，立相助心，我就引用了这个西方和论的这段话啊，袁宏道写的哈，学道稍窥法空啊，稍微看到了这些法空的道理，闻人念佛即曰法林名字，若寻假名转意虚妄，语言文字都是空性，何况佛的名号当然也是空性，何必寻着这个假名，你用这个假名只是更加虚妄而已。那么修净土的就回答他，法句经里面写，如观诸佛名字，若是有说时与人因冲击啊，用讲的那个人就饱了啊，若是无，定光如来不受我记，若无受者，我不应得佛。所以诸佛的名字说是有也不对，说是无也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引用这一段就是这样。所以当知名字其以九如，这个如是真如，诸佛的名字跟真如无二无别，以我如故，被显诸法名字性空，不再有无。本来原文字本来就是性空，诸佛的名字当然也是性空，不再有无。引用华严经里面讲，诸法不分别自性，不分别因生而自性不舍，名字不灭，不舍自性，但是就不需要假名吗？是，它是假名，正因为是假名，所以代表里面空性、哦、所以群疑论，净土群疑论里面讲，若言名字不用，无用，不能全法体，亦因换水火来，确实不是这样啊，你叫它水，它就是水的样子，不会说你故意把那个火就叫成水，所以水的名字有水的含义在，火的名字有火的含义在，每一个名字都有它代表的含义在。虽然语言名字是空性，但是用这样的假名，背后有它的实质的含义在。他引用的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故知全地不空，鱼兔失德。什么意思？全地就是那个捕鱼跟捕兽的工具，一个是渔网，一个是捕兽器啊，用的这个意思就是有那个东西，如果有那个东西就可以抓得到鱼，抓得到兽了哦。所以全地不空，鱼兔失德一样的，诸佛的名字称师弘名，生时净土何得延续？所以如果语言文字都是空，都不要用，那释迦牟尼佛也未免太多事了，他一成道以后49年讲个不停，难道他不知道诸法性空，名字性空吗？他所证得的空性不如你吗？他干嘛要讲那么多音声语言教法？所以语言文字不是空性就没有作用，讲空性并不代表没有它的业用功用。这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引用智者大师讲，行人执其痴空，不与修多罗河，言心是法身，因处处平等，何故金相生尽，紫木生慢。哦，就问话的人更厉害了，他就引用智者大师里面讲，哦，说呢，心是法身啊，处处平等，你干嘛对着那个金像生敬呢？然后对着那个纸张木头啊生慢呢？可见你很明显的着相嘛，明明他只是像这一尊泥塑木雕，说不定他还是塑胶的嘞，你何必一定要对他恭敬礼拜？对这样的佛礼拜，不如对我这个活佛礼拜，就有这种说法出来，这样子， 哦，所以他就回答，啊，我以凡夫为中，观如是相耳，未欲开显此慈相、此实相，恭敬金相，令会不复，使无量人从善去恶，令方便不护，智慧不会被绑住，方便不会被绑住。透过这些相，它还是有它的功用。透过恭敬金相，能够开显此实相；透过方便的教法，能够让你知道如何断恶修善、从善去恶。这就是诸佛菩萨的智慧善巧。哪里像你讲的，那就随便来了，一切都平等。所以相还是有它的功用在，尤其是我们如果是依着戒律来行持的，那如果这样，那又何必持戒守戒律呢？一切都平等啊，三道淫妄跟这个戒定慧是平等的，那何必呢？何必要持戒呢？所以诸佛菩萨并没有这样子教诲，他虽然知道一切法平等，他所表现的身口意三业完全合乎世间出世间的这些戒律耶，哦，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哦，上都仪曰，啊，以前都他不知道上都仪讲的是谁，现在读了《观经释帖书》，原来，啊，他指的就是善导大师的话，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善导大师被讲成上都仪，我怎么样查也查不到，哦，上都仪为什么呢？哦，所以呢，他在引用这边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了，啊。归命三宝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无相离念。凡夫细心尚不能得，尚不得况离念也？如无数通人居空照射也。哦，法华经里面讲，如证一切智、实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实灭。法华经里面的经文有这个意思，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证得一切佛的智慧、佛的种智，它还是有三十二相，跟真实不生不灭的法身涅槃、真实灭的涅槃无二无别。南权大师曰：“微妙尽法身，讲的是法身哦，具相三十二，它却也有三十二相，只不许分计心量。”哦，你不要用分别心去着相，若无是心，一切行处乃至弹指合掌皆是正因。百丈和尚也是禅宗里面的大师写的，行道礼拜慈悲喜舍沙门本事晚依佛教，只不许执着，该有的动作都要有，这是沙门的本事，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只是说当中不能分别执着。净土子规里面也这么写，圆顿行人语默动静皆遵圣教，静和佛心。虽然是圆顿的行人，他还是完全身口意三业依照佛的教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会随便乱来的啊，哦。所以底下一二三，这个一二三四四五把它标出来，他文章本身没有一二三四，我只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段，让大家看清楚一点。他就讲了，如果你认为念佛身心动念就叫做妄想，那反过来说，你特别一定要习心无念，亦成妄想。为什么？楞严里面讲，众灭一切见闻觉知，念所悠闲，犹为法尘分别一事，也是妄想啊。第二，若以念佛着有为幻者，那执空之人其幻尤甚。永嘉大师就说了，祸达空波因果，莽莽荡荡遭殃祸，那不就是执空之人其幻尤甚吗？第三，若以外求他佛为未达者，哦，外求他佛就是没有通达教理的，内执己心不达尤甚。长沙应该是也是一个禅师，学道之人不是真，只为从来日认世神，世神就阿赖耶识，哦，把那个神我当成是自己的本来的面目，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你内执己心，那不更严重？痴人唤作本来人，你把他看错认错了啊。第三，若以别求净土叫做偏见，那还有另外一种，你心净则土净，执目前为净土，其思尤甚。 像楞严经里面讲的，若魔道者都指现在为佛国，别无净居及净色相好，眼耳鼻身叫做净土，男女二根就是菩提。这样一来，弟子与师俱现亡难，迷惑无知，堕无间狱。楞严经里面讲的五十种阴魔之一。
哦，
所以别求净土就叫偏见啊、哦，这个更严重
啊、哦。
第四个，以只有修正为权巧方便的说法，不是就近了义的说法哦。因为只有啊、哦，他说只无修正会堕落外道，其祸尤甚。一样引用楞严，智慧已足，则有大我慢，大我慢魔啦啊、哦，那个句点应该是在大我慢魔后面。入其心腹，这种我慢魔入到心腹之后，为三大阿僧祇劫一念能虐能越，侵蚀十方如来，更何况声闻缘觉，所以不离塔庙摧毁金像啊，把这些功德主说啊，这个些都只是金铜土木树叶蝶花肉身珍藏，不知恭敬，却去崇仰这一个土木，实为颠倒。这样的这是魔入心做出来的行为，一物众生入无间狱。是故当知，直空破相都像楞严经讲的是魔的眷属，这种情形更严重。他就引用制度论里面的一个譬喻，田舍人以前啊没吃过盐的人啊，后来有一次去到朋友家里看人家呢，诶，要煮饭的时候煮菜的时候加了一点白白的那些东西，诶，吃起来比自己家里的好吃多了啊。那么他不认识那个叫做盐，后来就问朋友啊，那什么，那叫盐哦，吃起来果然比自己家里煮的好多，好吃多了哦。结果回家呢啊，就买了一包盐啊，觉得那么少就那么美味，那应该更美味一点，就加很多盐进去，所以就是超盐满食，结果咸苦伤口，咸到不行，苦到不行啊、哦、人家啊，他把这件事情跟那个朋友讲说，你加的盐怎么这么好吃，我们加的盐怎么这么难吃。他说你加多少，一团进去哇不行啊。所以他那个朋友说，啊，你吃人啊，不要那弄太多了，当酬多少何知令美，怎么能够纯吃盐呢啊。所以一样的，无智人闻空解脱门，那是让你解脱的，让你听到空性是让你解脱的，结果呢无智之人听到空解脱门反而变成什么，断诸善根。就跟那个制度论的譬喻一样，师之师之，仔细好好想一想，任何一切空生死空啊，任何一切空生死空，怎奈阎罗大王空不得。你自以为空，到阎罗王那边空不了，该怎么算账还是怎么算哦。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这是袁弘道在《西方回论》里面讲的，当然言辞比较偏激了一点，呵呵，稍微严肃了，严重了一点，不过完全是针对呢啊，批评说，啊，你们念佛的着相呢啊，不没有就近呢啊，那个都是心外取法啦，心外求法啦，哦，所以袁弘道呢不客气的就洋洋洒洒写这么一堆，哦，你说那你怎么会一定要让我们看这个？就是立相助心这段来的，不要以为立相助心啊就一定是啊怎么样，要把前后文看清楚。善导当时特别强调，如来玄之莫待罪浊凡夫，立相助心你要能够得念佛三昧尚不可得，更何况还要那个无相念佛、离相念佛。善导大师说，罪浊凡夫莫待罪浊，行迈罪业的代志哦，黑不好啊，居空立色，一般无数通人，没有神通的人是做不到的啊。举例了哈，不是说有神通就可以无相念佛喽，你不要把它斗成那样哦。我没这样说，那是善导大师是举例啊。好，这是第三段，第四段经文在讲哪里呢？就是81页最后两行，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 所以细念地观经文又出现了。细念简单讲就是你的念头要绑在那里，绑在哪里？仔细的去观想佛，彼佛哦。所以下面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是如来十号当中的三个，多陀阿伽度如来，阿罗诃应供，三藐三佛陀正等正觉，或者是翻成正片知、哦、所以呢是如来十号的三个、啊、如来十号，如来应供正片知，如明行足善思世间解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法号经念熟了就可以背得出来了、哦、这十号，所以现在只用四个，佛跟如来应供正片知这样三个而已、哦、四个四个、啊、那么八十四页善导大师呢就说这第四段证明如前所意专注必成，所以佛劝我们事故应当一心地观，这佛劝我们你真的了解前面这样子的一个利益专注必成、哦、那么你就要辗转相交劝观彼佛，劝我们 是从你释迦牟尼佛就劝我们的，所以不要忘记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念佛观想阿弥陀佛的，再次强调是你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还是听某某现在的法师现在的凡夫法师讲的话呢？我宁可就像善导大师到后头那边讲，他说我宁可错信佛语，佛语怎么会错信呢？但是他说我宁可错信佛语，我也不愿意相信跟这些话是不同的那些法师阿罗汉菩萨乃至示现佛的相好。他在讲三心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愿意好好辩论辩论像这样子的类似像刚刚那样的说法的话，我就会说那你到底相不相信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一定相信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哦、不要说全部净土三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敢点头的话他要举例证明净土三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举例说明净土三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你就承认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所以这样的话请问净土三经释迦牟尼佛有讲假话吗？不会，既然不会讲假话，那么是不是你应该乖乖的听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里面讲的话？他说我不一定要听他三经的话，我听其他的经也可以、哦、这一招就厉害了、哦、最后几股的厉害光阿内的丢啊、哦、你照他讲的其他的经，那我们照释迦牟尼佛讲的净土三经有错吗？你就这样回他，你照其他讲的经就没有错啊，我依照佛讲的三经就有错吗？难道佛在净土三经讲的就不对吗？就不能依据吗？你讲俺不需要那辩论呐，哦，哎，伊先跟他讲我这不圆满呢，伊讲我这念佛不圆满，还是着相哦，哎，安怎安怎？我们才要找他辩论这个呢，啊，不然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只要能够真的解脱生死，真的成就佛道，法门通通是平等，契机不契机的问题。哦，所以如果不懂，就不要随便批评。就像我们对其他的法门可能也不懂，我们也不敢说啊，你那个不圆满啊，你那个不究竟啊，我们不懂啊。但是我们知道净土法门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而且释迦牟尼佛绝对是真的有心要帮我们解决生死成佛这件事情的。好，那阿弥陀佛也一样的，他也不会骗我们的。哦，他的愿力也是平等的大愿。哦，有人说哎，那为什么有念佛了才摄受，像后面写的阿弥陀佛摄取念佛众生啊，不念佛就不摄受、哦、像这个都是呢一文解义， 为什么只看经文不看大师的注解。哦，但是你看阿弥陀佛，因为念佛的才摄受，而不念佛就不摄受。敢这样讲，实在有够大胆呢。你意思是说阿弥陀佛偏心是吧？你是在毁谤阿弥陀佛是吧？不够心，不够平等大慈悲是吧？你敢这样讲？你拍摄个度娘呢？不好意思，直接针对他这样的说法。难道阿弥陀佛的心不如同释迦牟尼佛这样平等大慈悲吗？所以可见经文一定有它的意思在，你不要依文乱解义。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说：“我弄我，我不是你讲迄个意思哦，三世佛缘。”哦，光是那两尊佛都讲：“哎，不是有我意思，不是像你解释安尼哦。”所以一定要把经文看清楚它的意思，不要自己想半天，然后呢开始做那个毁谤佛的动作，小心小心哦。好，那么回来这边84页的第七行啊，第五段，从想彼佛者迭前身后，言先当想象者定所观境，也就是说第五段呢只有这两句话啊，就是呢81页最后一行最后三句话那里，想彼佛者先当想象。所以文字虽然很短，但是你注意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真的要想阿弥陀佛的话，你先从相，阿弥陀佛的相就是32相，先想，先当想象。所以善导大师写的就很清楚，定所观境，你要决定你要所观的就是佛的32相，就是佛的应身的这种相好就可以了。哦，前面讲法报化，法报应三身，就是从应身的32相，因为这边只是第八关。那如果成功了以后，第九关真身关，那就是想佛的报身相，那就是84000相、84000好、84000光明、无量的相好光明，那是报身。现在只是应身，所以他说先决定所观境，就是相32相应身啊，应身相。那么第六段，闭目开目下到如观掌中以来啊，那么这个就分段了，所以呢稍微把那个经文跟这边稍微对一下齁。闭目开目加上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这是第一小段啊。第一小段呢，他说呢，善导他说这个就是四威仪，闭目开目意思就是你的四威仪你都要做这样的观想，眼子开合都要见一个金像，好像在你的眼前一样，要常作慈想啊。为什么用了金像，就是如阎浮檀金色嘛，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段呢就是坐彼花上这么一句话啊。所以善导大师说，既能观相，相即须有坐处，即想前花座，想象在花座上面坐。所以你把前面第七关的花座拿来用，然后呢再把它上面再安一个32相80种好的佛像，这是第二段，第二小段。第三小段，见相坐椅，心眼得开，了了分明。哦，到了了分明，这个就是第三小段。所以呢注解里面就很简单了，想见相坐椅，心眼即开，所以了了分明。然后呢第四小段，心眼即开，就是见极乐国七宝庄严，一直到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了了如观掌中，这么长啊。这是第四小段。所以善导大师就说，心眼即开，即见金像，即彼极乐诸庄严事，包括地上，包括虚空庄严，了然无碍。这是解释经文哦。但是呢这边他有补充说明，有观相住心之法，把你的心安住在里面，这样的观相一如前说，怎么说，从顶一一想之，从顶上的肉迹象，然后呢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然后呢一直观想下来。所以你看，面、眉、毫相、眼、鼻、口、耳、咽、相、肩膀、手臂、手指 又抽心向上。为什么讲抽心向上？因为已经到手指，所以要想回来，想回到身体来，所以呢要抽心向上的意思是这样。在想佛的胸有一个万字，然后腹部肚脐，然后阴尽息，吃完喘喘足，请看今天的讲义，好，把它查出来了。这个念尽就是小腿，然后那个字念喘，吃完喘就是脚跟，足踵脚跟，好，那么还包括呢脚趾头，还有脚底板有千佛轮相，足下千佛轮相等等，所以要一一想知，从上向下这样叫做顺观，从下千佛轮往上叫做逆观，要能够这样子逆顺住心，不久必得成也。哦，这个逆观顺观，还有上下通观，他说又佛身及花座宝地等必须上下通观，请看一下今天的讲义哈，第三页最后一段。今天大家应该都有讲义，不必看，不必看电脑了哈。好，你看这个第三页最后两行哈，《传通记》里面告诉我们，佛身及花座等者，上明逆顺，啊，这种逆观顺观。出处呢是在《观佛三昧海经》，经准彼经，上从佛顶下到宝地，这样叫做顺观；从头到脚，这样叫做顺观；下从宝地上至佛顶，这样叫做逆观。所以才会讲说必须上下通观。为经文云：见一宝相坐比花上，所以你注意看哦，不是从脚上去哦，是从宝地上去。他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才说见一宝相坐比花上，于七宝地坐莲花想，所以约佛的坐跟地，这样叫做上下通观。哦，所以传通记把善导当时的注解，又把他那个我们没注意到的又把它点出来了。除了前面的佛身本身的这个上下顺逆观之外，还加上佛身宝座花地，花座宝地上下通观，它的上下通观就还包括花座宝地这样子。哦，那至于这个《观佛三昧海经》的那个出处，那么就在这边啊列出来了，请各位自己看哈。所以的确呢是有这个顺观逆观的文字，是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啊，那回到课本84页最后两行。十三观中，持宝地、宝花、金像等观最要。若欲教人，即教此法。但此一法成者，余观即自然了也。哦，这善导大师把它做一个总结，从前面下来，啊，包括整个十三观，宝地第三观，宝花第七观，金像第八观。他说这三观最重要。哦。我认为那个等观呢，就是等字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传通记他说这个等观的等要加上第九观，他的认为，所以他后头解释但此一法成者，他说那个一法就是整个四观，第三观的宝地，第四观的宝花，第八观的金像，加上第九观的真身，他说这个依法指的是这个。哦，所以你看讲义这边我就把它列出来。哦，所以你看十三观中等者，检出要观，劝人教修。所言等者要等取真佛观，就是第九观。言依法者指上四观。哦，那么四观强义，啊，佛观一句，就勉强呢把它说有不同，但是呢你观佛成功了，全部都具足了，所以总名一法，余观自然了啊。如果你成就了这些其他的数观，宝数观啊，七宝池、宝楼观，这些通通一定是清楚的啊。这是传通记的解释啊，这个当然也说得通，但是我个人不完全同意这样子的写法，因为这里面如果把这个第九观也加进来，哦，那个标准太高了啦。他说要 此一法成者，余观自然了。当然嘛了，你第九观都能够成功，当然嘛了。所以标准拉太高了。我认为这边的一法指的就是第八观，只要指第八观就好了。这第八观成功的话啊，那么往前的这个第三观、第六、第七关要成功，那当然必然的。那往后的第九关、第十关、第十一关要成功，也机会就变大了，因为你有了基础了。所以我认为，但此一法成者，单就是第八关的一个意思。哦，那当然，传通记它是梁中法师的写。啊，那我个人不是完全赞同，但是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注解来证明啊我的说法啊。好，这个是第六关，那么第六段就是一句话，见此是矣。所以上岛大师说，所谓的见此是呢，结上身后，结上的相身观就是第八关啊。里面的这个佛身成功了，然后身后二菩萨观，就是接着你要观想西方三圣，通通都在花座上。哦，他的后二菩萨观不是后面的第十观、第十一观了，不是，是指本身这一观后头还要加上观世音跟大势至，所以他的意思只是这样。所以呢，你看那个经文在82页。啊，你把阿弥陀佛坐在花座上观想好了，然后呢，做一大莲花在佛的左边，啊，等无有异，然后呢，做一大莲花在佛的右边，也是一样，跟前面的花座观是一样，然后呢，观世音坐在左边，大势至坐在右边，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三身观，啊，他写的，这个三身观成功了，身后多身观。哦，你说那这个两尊菩萨要怎么观？善导大师呢说，经文没有写，哦，一如观佛的方法一样，32相80随心。好，你说那要不要观那上头有一个一尊立化佛，上头有一个宝瓶，这边不用，因为这边还不是那个第十观第十一观。所以善导大师的意思就一样是32相80随心。好，三尊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就好了。但是你可以知道啊，这个是观世音，这是大势至，哦，这样就好了。哦，好，这是第八段。第九段，慈想诚实佛菩萨像皆放光明，放光明。哦，然后呢，这个光是金色的，照诸宝树，一树下也有三莲花，整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树下都有三莲花，莲花上面都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整个极乐世界七宝树下都有三圣，要这样观想，每一棵宝树下面都有西方三圣。哦，所以85页的第四行，他就讲了这一段，就是结成上面的多身观，身后后面的说法相，此名诸行者等行住坐卧，常缘彼国一切宝树、一切宝楼、花池等，若理念、若观想，常作此解。又再强调一下啊，所以经文只是说三身。但是呢，善导大师怕你呢只观三身，宝树有，那有没有宝楼，有没有宝地，有没有宝池，都有，都要有。所以他才会说呢，一切宝楼花池等都要有。所以你拜佛的时候，你观想的时候，都要做这样的观想。当然就是你已经观想成功了，所以才说慈想诚实。经文一开始就写慈想诚实，包括第十段也是这样写，慈想诚实，你要去观想整个七宝树下都有西方三圣，那 OK。然后不但是有西方三圣，还会听到说法，这些依报庄严都会说法，宝树会说法，上头有鸟也说法，水也说法，出定入定，恒闻妙法。所以经文写的，行者所闻出定之时，要一词不舍。你还能够想得到，能够回忆得到在定中所听到的法是什么。哦，所以85页 啊，圣达纳斯解释这个第十段，他说呢，证明因定得见极乐庄严，又闻一切庄严，皆能说于妙法。既见闻此矣，恒持莫失，名守定心。你要守住你所听到的法，啊，所以这是第十段，啊，第十一段经文呢，就是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与合者，叫做初想见极乐世界。善导大师讲的比较简单，这个叫做遍观邪正之相。他注解只有这么四个字，观就是分辨你成就的这个观想邪正之相，令与修多罗合。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一段跟妙中超的这一段解释就比较多一点，请看今天讲义第四页这边哈。智者大师这边写，令与修多罗合者，观行之时要与教法相应。教法，修多罗就是经，就是教法。又另外一个解释，与十二部经教合，入定是修多罗，出定心要跟定中的境界相合，所以叫做与修多罗合。入定跟经教合，出定要跟定合，哦，所以妙中超呢就把它整理出来，书有二事，初需定与教合，第二善与定合，善就是出定了，所以初意出定的时候，意持定中闻法，须与经中所服服气。你在入定里面，你没办法去检查到底听到的跟经教合不合，出定的时候才赶快去翻经典，哦，所以一定要跟经中所说服气，所以他才会写初定意持，你还回忆得起来我定中听到的什么法，去翻翻经典相符，那就对了。第二个意思，心虽初定，对着五尘，你就必须要跟定一样，在修定一样，要习爱真，要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如果能够这样，虽不住定也能够听闻法音，所以才会说初定入定常闻妙法。言与十二部经教合者，为什么这样讲？以十二部总称修多罗，同样都叫做经啊，只是那你说十二部经是哪十二部？不是哪十二部，是佛经的体裁，有十二种，这样叫做十二部经啊，不要误会，以为是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这样算十二部，不是哦，是佛经的十二种题材，所以通通叫做经，都叫做修多罗合啊，都叫做修多罗。三藏来分，经诠释的定学，律藏诠释的是戒学，论藏诠释的是慧学，所以把整个经就跟定划等号，所以与修多罗合就是与定合。那经文里面写不合叫做妄想，你在定里面所听到的不合修多罗境经典的经教，出定以后不合定，都是发于模式，全非相观的禅定，都不是第八观相观的禅定，所以这叫做妄想。定中所听到的跟经教不合，出定以后又跟修定的状况又不合，全部都叫做妄想。如果合，定中跟经教合，初定又跟定中合，叫做初想见极乐界。以经，不是经验哦，以经来验证你的定无差。你不要看错了，经验啊，不是以经验定无差，初定与再定相似，这样叫做初想见极乐世界。他就问说，见这个样的妙事还叫初想哦？他说是对着第九观来讲的啊，第八观还叫做初，第九观才叫做妙啊。所以呢，第八观只是佛观的方便，岂可全同真佛观，所以叫做初想。好，那么回到课文，我们把那个念一念，念佛三昧就下礼拜哈。85页倒数第六行，这是第十一段，第十二段总结， 就是四维相想名第八观那两句经文总结。第十三段，从作事观者下到得念佛三昧以来，证明刻念修观现蒙利益。为什么？你看经文，注意看经文，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所以才会说呢，现身就能够得利益。哦，那么善导大师呢，就把它做一个总结：群生障众，真佛之观难接，就是第九观，不容易马上成功。是以大圣垂哀，且遣助心形象修第八观。所以第八观能成功，第九观就容易了，就可能成功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意思就是那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那个念佛三昧指的是第九观。哦，好，那么对于这个得念佛三昧跟念佛三昧，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来看这个讲义。哦，好，今天就先到这里了。